利未记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七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
就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云溪草来。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
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
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女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一把十分之三为数己，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
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另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身祭，就是在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
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站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
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
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数祭和油一罗格一同取来。
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鼠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把鲜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
又把手里的油抹在那 某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的之赎愆祭之血的原处。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
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为产业的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
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摇斑纹，现象挖于墙，
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盖漫房子。
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
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
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
房子烂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
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
用瓦砌成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
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火鸟都沾在被宰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
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
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
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医治，
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
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我们知道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都是讲到跟大麻风有关，而且大麻风呢并不仅仅提到的是一种传染病而已，更是讲到我们人本性里面那些不顺服，那些向着神刚硬彰显出来的外表的情形。所以不仅仅是一些外面我们所了解的病症而已，更是跟我们本身我们的天然人所发出来的那些恶毒有关。所以我们今天所来读这些呢，并不是只仅仅看一些外面的一些疾病而已，是看来看它整个属灵的情形。那十三章跟十四章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十三章是分成两个大类，两大部分，十四章呢也分成两个大部分。 上次我们曾经提过，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四十六节，是讲到人得大麻风，他的各种症状所显出来的情形。那至于这个人有了大麻风的症状，怎么样让他洁净，那是十四章所讲的，十三章没有提到。十三章前半段，他只是提到人得大麻风，他的症状发出来的情形是什么样。然后从四十七节以后，就十三章的四十七节，一直到末了呢，就讲到大麻风在衣服上面显出来的症状是怎么，而且你显出来以后怎么样来处理，这就是后半段，十三章后半段的情形。那十四章我们晓得，从第一节开始，它一直到三十二节，这讲到人有了大麻风的症状以后，怎么样得洁净，怎么处理，这是第一大段所讲的。十四章第二大段呢，就从三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是讲到房屋如果有了大麻风的症状，它是什么样的症状，以及来怎么来处理，怎么让它洁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它各分成两个大段，而且是正好是相对的。那十四章第一大段里面呢，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我们会很清楚。第一段呢，它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呢是讲到洁净。第二段呢，它是从第十节到二十节，它讲到赎罪。然后第三段呢，它是讲到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它讲到如果一个人贫穷呢，他怎么处理。那在这前两个小段里面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和第十节和到第二十节的，如果我们读这两小段呢，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三个句子。第一个呢叫做痊愈，第二个叫做洁净，第三个呢是赎罪。这个常常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因为我们想一个人痊愈了就痊愈了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按照神的看法呢，你痊愈了你还让他洁净才行。而且他的洁净呢，第一段的洁净到就是第二节到第九节，这第一段的洁净呢只是初步的洁净，必须要第二段经过赎罪以后呢，他才能够完全洁净。所以你看洁净还有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虽然是洁净了，这初步的洁净呢，他可以进营里面，因为本来他长了大麻风他不能进，他必须要住在营外。第一段里面他洁净了以后呢，他可以进营里面，但是呢必须要在自己帐篷外居住。所以你看见第一段的洁净是初步的洁净，是有限制的，他的交通还是有限制。到了第二段呢，他经过赎罪以后呢，他就完全洁净了，他就可以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可以恢复跟一般人的交通，而且甚至可以接近圣所。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讲出来，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那我们上一次在十三章我们特别提到，人长了大麻风以后有各样的情形，这些情形呢它是用症状来表达出来，其实呢表示我们个人那种从里面发出来的各样的那种情形。那从十四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现在这个人如果他痊愈了他该怎么办。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历来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燎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流起草来。这里讲到，首先给我们看见长大麻风他得洁净的日子他要怎么做呢？首先他要 要有人带他去见祭司，所以他自己不能去见祭司，要有人来带他去见祭司。那见祭司要在哪里见呢？其实还需要祭司出到营外去查看，见他大麻风痊愈了，然后才吩咐人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首先看见一个大麻风病人，他没有办法接近别人的，因为在十三章我们上次提到啊，就是如果一个人长大麻风，就是四十五节啊，就十三章的四十五节，他身上如果有长大麻风疾病的啊，他的衣服要撕裂，他要蓬头散发，他要蒙着上唇，他要喊叫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啊，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你看，这是这个人的情形。我们上次讲过，他的衣服要撕裂，这就说出了他的，因为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他的道德破产了，他可以说他的行为已经破产。蓬头散发，就说出他这个人是一个不服权柄的人。啊，你看他现在蓬头散发，蒙着上唇。用手捂着上唇，就是换句话，他从口中所出来的都是污秽人的，会传染人的，所以要蒙着上唇。然后他必须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换句话，他在这里怎么样？要认罪，不洁净，不洁净。这时候他就要独居营外。好，现在呢，如果他洁净了，他怎么洁净呢？我们来看，就是说你必须怎么样呢？要通知祭司，有人要通知祭司。然后祭司就出到营外来查看，见他就痊愈。这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就想起你记得我们上次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当主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大麻风远远的看见他，就来拜他，就跟他说，主啊，你若愿意啊，你可以让我洁净。所以他并不怀疑主能够洁净他，他相信主有这个能力，但主到底愿不愿意他不晓得，但主就用手去摸他，说你洁净了，他就洁净了。所以真正我们这些人都是长大麻风的，我们里面都充满了败坏啊，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只有等到我们的主他出到营外，换句话说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医治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向他认罪啊，向他祈求，我们不隐瞒，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痊愈了。为什么？因为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痊愈了。所以必须要祭司出到营外查看，就见他大麻风痊愈。所以呢，你看必须是主，如果不是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些人的大麻风永远不可能痊愈的。但是痊愈了是里面生命得到医治，我们外面的人呢还需要在神面前经过对付，这叫做洁净。这个对付呢，我们会发觉就是说还不是靠着我们，必须是靠着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叫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啊，他要拿几样东西，一个是两只洁净的火鸟，啊，所以你这边特别看到，这边是要拿鸟，而且是活的，而且是要两只，而且是要洁净的，所以这是有特别讲究的，啊，但是不仅如此，你还必须要是香柏木，你还有朱红色线，你还要有硫荠草。我们知道鸟是代表它是在空中的，它是离开地的。因为地都受了污秽，啊，所以讲到我们的主呢，要医治我们呢，他必须是属天的。因为如果他是在地上的，我们都是受污秽的，所以他是属天的这个鸟，而且他必须是活鸟，就讲到我们的主呢是充满生命的，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医治我们，所以是必须是活鸟，而且必须是洁净的鸟。因为他如果不洁净，他就不能赎罪。只有我们的主是洁净的，啊，他不知罪，啊，他不但没有犯罪，他甚至不知罪。然后还必须是拿两只火鸟。等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为什么要两只呢？ 一方面两次说到了见证，一方面两次是说到十字架的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他代死这一方面，一方面是他复活这一方面，所以这是讲到要两只，所以叫吩咐先拿这样子的两只洁净的火燎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人叫拿香柏木，这很特别的，你要拿香柏木，然后你还要拿朱红色线，还要拿硫起草，这几样我们以前也讲过，都是非常特别的东西啊。但是不仅如此，你拿到这个来以后，你还必须怎么样？祭司要吩咐用瓦器来盛活水。所以你看这里有瓦器，而且呢必须是活水，就是新鲜的，有流，不是那种放在那很久的，必须是新鲜的那个活水。然后把一只鸟要载在上面，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是把这些东西预备整齐以后呢，现在要吩咐要用一个瓦器装活水，然后鸟就载在这个上面。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鸟呢是预表我们的主，它是属天，它从天而来的，它不受地的约束的，这样的一个鸟呢，它必须要放在活水这个，所以它这个瓦器就代表呢，它道成肉身，它取了人的形状，因为瓦器代表我们的天然人嘛，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它道成肉身，它取了人的形状。可是它这里面是神活水，活水我们知道是特别是讲到圣灵说的，圣灵在圣经里常常用活水来表达，所以换句话说，它虽然是取了人的形状呢，它却是在圣灵里所生。也是被圣灵所高，也是呢满了充满了圣灵。现在这一只鸟呢要载在上面，那这一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感谢主，因为在希伯来书给我们告诉我们这句话的真实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十三节跟十四节。在这边特别提到，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看见基督就是永远的灵，这永远的灵就是刚才那里的活水。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那这鸟就载在上面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他的血，等一下你就看见他的血就滴在那个活水上面，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所以要记着这个我们的良心得以被洗净，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OK，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为什么祭司要吩咐要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因为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为我们献上。好，然后至于那只火鸟呢，所以你看两只鸟，一只被宰了，另外一只火鸟呢，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跟硫基草一同站在载在活水的鸟血中，你看这个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上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好，我们晓得香柏木在圣经里面是很贵重的树木，因为它是建圣殿的树木。那硫起草呢，在圣经有提过好几次，最早提到了，可以说在 出埃及记十二章你们记得吗？当时他们在杀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他必须要用牛膝草来蘸血 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所以你看见这时候就提到牛膝草。而且我们上次特别读到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那篇祷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所以牛膝草蘸血可以洁净的。牛膝草跟跟那个香柏木，我们晓得根据列王记上第四章啊，他那边特别提到三十三节，那边特别提到，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啊，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三节，他讲到所罗门他的智慧啊。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然后在三十三节他就讲，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三节，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的牛膝草。所以所罗门在讲这些植物的时候，草木的时候啊，从最贵重的草树木香柏木一直讲到最卑贱的牛膝草。所以香柏木是讲到最贵重的树木，牛膝草是讲到最卑贱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知道牛膝草在当时那个当时他们在住在那附近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所以呢，这可以说代表我们的信心啊，就是说你相信主，你很容易的啊，你不需要到山上，到天上去寻找基督，你也不需要下到阴间啊，他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所以你只要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得到牛膝草，所以这是很卑贱的。那可以预表我们的信心，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就可以蒙恩的啊。但是当你讲到香柏木跟牛膝草一起讲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它是从最贵重的讲到最卑贱的，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受造之物，代表整个宇宙受造之物啊，都包括了。所以在这里提到呢，它的香柏木跟牛膝草代表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借着永远的灵啊，为我们献上的时候啊，他的救恩是临到全世界。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好，任何人只要相信接受就好啊。他为人人藏了十位，这个人人是每一件事情啊，为每一件事情他都藏了十位。所以这里是讲到香柏木跟牛膝草，这是代表整个受造之物啊，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有啊。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香柏木是代表我们主基督那个超越的人性，只有我们的主是真正的香柏木，所以香柏木基本上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他的超越的人性，那荣耀的人性。所有的人都败落了，只有我们主他是最卓越的超越的啊，荣耀的人性。那另外一方面呢，牛膝草是最卑贱的，就说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朱红色线呢，我们知道朱红色线一方面是讲到他为我们受死流血啊，所以是朱红线。但朱红线呢，在另外一方面啊，你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君王的象征。好，现在呢，当我们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无瑕无疵的献上的时候呢，就洁净我们的良心啊，除去我们的死心。那现在他就一同站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啊， 在那个人的身上撒七次，换句话就借着圣灵啊，借着永远的灵呢，使我们能够经历主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而且呢经历他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高贵的人性，跟他在地上为我们降为卑啊，取得奴仆形象，最后到后来呢为我们升复活升天啊，做了君王。换句话说，主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借着圣灵也让我们一同经历，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升天。只有借着这个复活升天的能力呢，使我们不但能够脱离我们原来好像那个大麻风的那种败坏的情形，而且使我们在死里面与他同死，但是也借着他的复活呢，与他同升天，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见原来这里所讲的啊，乃是借着圣灵使我们经历主的一切。经过这个以后啊，就能够定他为洁净。接下来要把火燎啊放在田野里。我们知道鸟放在田里面，换句话说，它就不再受捆绑，不受拘束，它就自由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能够脱离这个我们原来那些败坏的天性，我们能在灵里面自由。好，然后接下来在第八节他说，求洁净的人这个时候就要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好，所以第一段的洁净哦，你发觉你看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在圣灵里面的经历，对不对？就借着活水嘛，站在活水洒在这个人身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有的经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行动配合，这是两方面的。这一方面的配合是什么呢？就是求洁净当洗衣服啊，洗衣服我们知道就是对付我们原来的那个行为啊，生活各方面。意思就是说呢，不但我们里面的洁净呢，圣灵也让我们经历了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升天啊，同得荣。可是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对付外面的行为跟生活，所以你看见你就必须要洗衣服啊，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所以你看这些毛发要剃光啊，要把它剃去，因为这些都曾经都长过大麻风啊，用水洗澡就洁净了。可以进营，但是还有限制，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换句话说呢，这样的人啊，就我们蒙了洁净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需要有七天非常谨慎注意啊自己的行为生活啊，因为我们曾经我们上次讲过，我们有各样，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我们是一个，我们常常有各样的脾气啊，我们常常不能够饶恕人，常常自义，这些都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这些都需要再对付的啊，所以还要观察七天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好好的就注意自己的行为啊，言语各方面，思想各方面。经过七天以后呢，就把头上所有的头发胡须这些都剃完。我们上次讲过什么是头发呢？头发是讲到我们的荣耀，对不对？因为留长头发，特别是女人留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嘛。现在要把你的荣耀剃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太在乎我们的荣耀了，太在乎自己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我们跟人家相处就长出了好像各样的，就跟人家有疙瘩，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就是因为我什么，我们把自己的荣耀看得太高了，所以这个荣耀剃去要除去，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这个天然的荣耀。胡 胡须那是说到我们自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自尊心太强了，自尊心太强了不肯认错，自尊心太强的人反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自卑感太重，所以这些呢都是天然的东西，你要除去的。还有怎么样剃眉毛，眉毛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常讲一个这个人很好看，我们说他是眉清目秀，对不对？所以眉毛是代表什么？我们天然的美丽，天然的优点长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太有天然的长处了。圣殿是每一块石头都要被锯好了才一起来盖的，所以说它那个棱角都要除去的。我们的长处常常是我们的棱角，就凸出来，常常会把人家刺伤。就这些棱角呢，就变成了荆棘，专门刺人的。我们神给我们恩典，你知道我们比人家强，其实我们就看人家怎么那么软弱，然后我们就会批评，我们就会质疑。神给我们一点启示，我们就觉得怎么别人都那么迟钝。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什么眉毛，这要除去，并全身的毛都要剃去。这个毛是代表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讲毛是代表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天然的能力，这些能力呢也往往就是发出来以后就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的，所以这些都要剃去。又要洗衣服，就是还要再一次的把自己这些行为生活啊都要调整好，用水洗身，全身都要对付，就接近。所以你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发觉啊，你看我们对我们身上的大麻风常常都没有这么仔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快又长出了大麻风，很快又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好像我们今天跟人家有了难处以后呢，好像过两天我们好了，那这又过了一个礼拜又来了，为什么呢？就没有向这边好好的对付，没有把头发、胡须、眉毛、全身的毛都剃光，都要剃掉，这样我们就能够洁净。但这只是初步的洁净，我们刚才讲过，你还需要进一步。进一步是什么样呢？你就发觉在这边提到了要赎罪啊，赎罪里面特别提到有四种的赎罪祭啊。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有提到赎愆祭啊、赎罪祭、燔祭跟素祭这四种。第十节他说第八天就是说复活，代表复活，就是说你不能再活在你从前的肉体那个旧人的里面啊，你要学习跟随圣灵活在灵里面，就复活啊。这时候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我们知道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一只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一只主要是为着赎愆祭的，一只是为着燔祭的。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羔，这是赎罪祭。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这是素祭说的啊。并油一格罗，一同取来，所以你就看见有四样东西跟油要一同取来。为什么呢？要行洁净之礼。好的祭司要为那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所以这是会幕的门口。那这时候祭司首先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一罗格油大概是0.3公升，所以你大概300cc 的油，300cc 左右，不到500cc， 大概这么多。首先他说要用公羊羔献为赎愆祭，赎愆祭是为了除对付我们的罪行的，我们的行为的，所以首先是要对付他的行为。这是什么呢？这要 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所以这在这里的这公羊羔呢，当时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啊，它成为我们的赎愆祭啊。我们当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的时候呢，借着他的血能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身上的罪行啊。和一格罗油，我们知道这是圣灵说的啊，一同做摇祭。我们上次讲过摇祭呢，初熟的果子都要拿到神的面前做摇一摇。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在代表复活的意思啊，就是在借着圣灵在复活的里面啊，我们能够经历基督啊，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行被得洁净。那接下来他说要把公羊羔宰于圣地，这公羊羔当然就是赎愆祭的公羊羔啊，他先是摇一摇嘛啊，然后现在就要宰了。宰在什么地方呢？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在这个地方要宰。为什么要提这两样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因为真正赎愆祭是代表我们罪的行为啊，但是这个行为能够得到赦免，是更重要的，是基于一个根基上面。这根基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因为赎罪祭所对付的乃是我们这个罪的性情，罪性啊，罪根对付的是这个罪性。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这个人要同死了啊。燔祭呢是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完全献上，献给神，满足神的心意。因为只有当主无暇无耻把自己献上啊，完全的按着神的旨意而活，这样的献上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基于这样的根基上呢，他才可以为我们除我们的罪性啊。所以是在这样的地方，那赎愆祭就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自身的。所以这个赎愆祭被宰了以后，也献上了以后呢，到最后是要归给祭司的。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份于这一个。换句话，什么时候啊，我们如果能够带领那些不信人也好，或者软弱跌倒弟兄姊妹也好，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然后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帮助，我们自己也再一次经历到神的那个赎，他的救赎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所以这是归给祭司的，就是服侍神的人。然后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啊，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你看，这个血要先涂在他们这三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血是为了什么？除罪的嘛。啊，因为赎愆祭就借着血来除我们的罪行。那我们的罪行最容易显在什么地方？就这三个地方，我们曾经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犯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耳朵出问题了，我们不肯听神的话，我们也不能听，也不肯听。耳说出了，我们听，而且要顺从。我们不会听，我们也不肯听，听了也不肯顺从。所以首先要涂在右耳垂上，然后呢右手大拇指上。你就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手开始做的事情都得罪神了，都犯罪了，得罪人了。脚呢是行走的，所以我们就走在那些错误的路上啊，得罪神得罪人的路上啊。所以他先要用血来涂，血涂完以后，换句话血是为了洁净遮盖嘛啊。接下来呢，祭司就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啊，你看，先倒一些在左手掌，然后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面，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啊，我们知道七次完全赎罪，换句话说，当他这样弹的时候呢，弹七次的时候呢，就是为我们完成了他救赎的根基了，救赎的根基完成了。这次说到什么呢？这就说出了哥哥他跟五旬节的故事。先有各个他为我们流血，才有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诗歌是后世膏油先是血，先要涂血，后面就有膏油，先经过各个他，然后才有五旬节 才有圣灵的降临。所以这时候当我们的主升上高天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就降下来，就完成了整个救赎。如果他光是为我们死，没有为我们复活，我们就没办法称义。所以整个完全的根基呢，乃是血跟油。所以要在神的面前弹七次，然后将手里所剩的油呢，就开始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样子呢，就我们就在借着圣灵，在活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听神的话，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顺服他。然后我们的手所行的、所做的事情，我们脚所走的步伐呢，都能够讨神的喜悦。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就一同增长。然后祭司要把所剩的油都要抹在求洁净人的头上。你看你现在有一格罗油算不少的油了啊，占了一些弹掉，然后再有一些涂在耳朵啊、手啊和脚啊，然后剩下当油就蛮多的了。这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所以头上是很多的。为什么头上呢？我们头最容易出问题，然后我们这个头是最不愿意服权柄的，头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思想啊，然后这个头呢，常常因着我们的思想呢，我们这个人就往别的地，就往不好的地方去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油要浇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说，我们就全这个整个的头呢，就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啊，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让我们的心思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来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这个全人能够把自己既然在罪上死，就能够在义上活。好，然后我们就看见祭司要献赎罪祭，为了本不洁净求洁净人赎罪，然后在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就是靠着圣灵啊，我们能够经历主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与他同死。然后接着他把自己像燔祭一样献给神之后，我们也能够在圣灵里面与他一同将自己献上。靠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能够试着学习，慢慢能够活出基督那个圣洁的生活来，这就是赎祭。这个时候，他就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你看，这个大麻风到了这里就完全洁净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经历里面，真的经历这些，而且我们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对付呢，这个人就洁净了。所以这是第一大段的前面两个小段啊，然后但是如果他贫穷怎么办呢？哦，贫穷大体上跟前面讲的一样，只是说他有一些啊，我们看一下，他说贫穷不能够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所以赎愆祭的公羊羔还是要的啊。然后调一个细面依法呢，十分之一这数祭也要献上，但是呢数量少了。前面是十分之三，啊，那这边是十分之一，所以你看，因为他贫穷嘛，啊，少了，啊，油一格罗还是一样，然后呢，本来还要再献一只公羊羔，一只母羊羔的，因为他贫穷，所以可以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赎愆祭，啊，做燔祭。那为什么人会贫穷呢？换句话，人的属灵的精力不够啊，生命不够，生命不够的时候就贫穷嘛。贫穷呢，虽然你献的少，但是你每一样都还是要有，就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还是要有，因为基督的救赎还仍然是完全的，你还是要经历这些，圣灵还是要有的，所以留在这里啊。然后第八天啊，他就把这些带在，所以你看，你接下来看他那些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灵里面，他所经历的虽然不完全啊，但是每一点都还是顾及到，啊，就为他赎罪，然后到最后呢，他就洁净了啊。 然后我们看到32节就是一个结论啊，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构数的条例啊，这前面就做了一个结论。好，然后第二段从33节开始就开始讲了大房屋的大麻风跟怎么去得医治啊。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他们进迦南以后啊，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房子住的，他们是住帐篷的，所以在这里呢是讲到在进入迦南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哦，就有房屋了。那房屋长大麻风是在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啊，就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的房屋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一个团体的教会的生活出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教会当然不是指着宇宙那个独立的教会，这是指着各地方各自的那种地方的教会啊，每个地方他的教会，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人一同聚集，我们一同生活一同聚，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房屋，但是你看见这个房屋常常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我们教会的生活就长了大麻风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长大麻风你要怎么办。好，35节，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首先这个房主是谁呢？这房主就代表在可能在这样一个聚会的里面有一些比较有负责的弟兄姊妹，或是关心比较关心的这个教会生活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看到了以后呢发觉有问题了，他们可能听见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有一些不寻常啊，有一些大麻风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他讲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他说据我看，他把这个怀疑带到祭司这里面。这个祭司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圣灵说的啊，但是呢因为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一些比较可能属灵的生命比较成熟的啊，我们所谓的属灵的长者也好，或者说生命比较成熟的人也好呢，因为圣灵才能借着他们啊来判断事情，所以这也就是圣灵祭司所代表的，所以他们所代表基本上就是圣灵所代表的啊。所以这里是这样真实属灵，不一定是 title， 不一定说哦你有站在这个职位你就一定有这样的看见啊。就一般来讲说，在总是在这个聚会里面，他总有几位是比较生命成熟的，他们就要来查看啊。所以人呢就跟他们交通啊，就说据我看的房屋中似乎有灾病。那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呢，就要吩咐人把房子先腾空，免得房子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换句话，现在灾病只是一点点，可能在墙上有一点，但房子其他地方的器具呢基本上还是干净的，所以先要把它腾空哦，免得传染。这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经历来讲，就好像当你现在发觉了这个，你知道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你听到一些消息了，你告诉那些，你告诉主也好，或者你告诉那些比较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来查看的时候呢，首先他说要腾空，不要把这个传染继续传播出去。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呢，你知道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啊先安静下来，不要继续传出去。那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啊刚开始没有什么事的，但大家越传越多，越传越多，没有事也变成很有事情了，就不可收拾了。就到后来这件事情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件事情啊，没有这么严重的啊，不是。所以这个先要腾空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先要安静，先不要传扬啊，你不要让它扩散， 到别的地方去，啊，先把它腾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要不然的话，你看好了，就是说，结果就本来只是一点点的墙了，结果所有的器具都不行了，整个教会都出问题了。所以你首先就是说，先安静，先把这件事情先冷静下来，要观察啊，不要先随便到处乱讲啊。他要查看这些，这即使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上。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 发红的凹斑痕，现象挖于墙，即使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所以你就看见现在墙上有一块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换句话它有一点有变化了，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啊，有一些问题，的确有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是挖于墙，换句话它是伸进去的，所以就是说有不但是表面所看见的这么简单，这个现象比表面更复杂，已经伸到里面去了。这时候呢，祭司就要出到门房外把房子封锁七天。我们讲过七常常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一个完全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呢，你看这个祭司要很老练的。他不是说我现在看到了这墙上有点问题，有发绿又发红有凹斑纹，就要定他是就要处理了，没有，他要观察七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观察，我们就把事情弄得很大了。所以一个老练的人啊，生命人他是怎么样，他先安静啊，不要随便乱讲，先观察七天，就是一段时间，当不一定刚好是七天了，可能更长更短，因为你要观察，观察什么呢？就观察在这段时间里面，啊，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啊，他们的一些生活，你要开始观察，啊，观察一段时间，七天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就有这个结论了，啊，第七天即使就要再去查看，你看到没有？开始查看。灾病若在房子墙上发散了，你看他就知道已经经过了这第七天以后，他可以看见了发散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城外不洁净之处。所以这个石头你要被扔到墙城外不洁净之处。这块石头代表什么？代表个别的信徒。所以我们就要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讲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罪。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人要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就好像怎么样呢？扔到墙外城外去了，不洁净之处了，被扔掉了。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这句话的意思啊，因为很多时候教会就把这个人给革除了，啊，把他赶走了。但这里的意思呢，跟这里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看保罗这个话很重哦，这个人是什么？是信徒，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但是因为他肉体败坏了，为什么？前面讲到了淫乱的问题，这个淫乱呢还不是偶尔的过犯哦，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偶尔的过犯啊，但是你是常常犯，而且没有他，人家劝他也不行的时候，这是怎么办呢？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撒旦也是成了神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工具，这个人还是一个得救的人，只是他一直不肯悔改，结果身体被败坏了。换句话，他可能就因着这样子，他结果就死掉了，肉体被败坏。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看到没有？这很厉害哦，这赶出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句话，我们就常常把人赶走了，是吧？哦，但是你赶人不是这样赶法的啊，你必须要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平衡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你们。所以保罗在讲那些话的时候啊，他的心是怎么样，难过多多流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爱啊，我们实在不配赶人家出去的。我们常常赶人家出去，我们不会流泪，我们很痛快的。但是保罗能够赶人家，是因为他痛苦，他流泪。然后呢，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整段话我们必须要很平衡的。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呢，的确这个块石头好像丢到营外，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就是说你现在是看他像外邦人，像税吏。那主的教训是什么？你对外邦对税吏要怎么样，你还要爱他。换句话，你可以把跟他停止这些属灵的交通，因为他听不进去。哦，你跟他断了交通，因为他听不进去。哦，他被好像被丢到营外，但是呢你还是要去爱他。哦，你仍然要有那种像保罗的心，那种痛苦流泪的心。哦，巴不得能够赦免他。哦，免得他沉沦了。所以在这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想到这一点啊。因为很多人我们不小心一看到我们就把人家扔走了。哦，好，这之后呢，你看啊，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刺猬。你看房内的刺猬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墙外不洁净之处。为什么？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也受了影响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败坏，周围有些人就受了影响，心里面就沉沦下去，就灰心了。这时候怎么样呢？你要把那个灰泥给刮掉，就除去它里面的阴影。这些东西呢，这些不好的呢，都要把它丢到城外去啊。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块挖出来的石头。为什么要代替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人可能本来有服侍的，本来有交通，他有他的位置，那现在你要有人来顶上，那继续可以有向前，然后利用灰泥慢房子，换句话，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继续往前。那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你看这时候整个房子都有问题了，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这什么呢？这就好像主所讲的话呢，如果他不悔改怎么样，整个教会都出问题，都不悔改，灯台要拿去，对不对？我要把你的灯台拿，就换句话，你的见证就没有了。所以的确你看见很多教会因着这样的问题，他后来他们就散掉了，或者是已经没有见证了，这些东西都要丢到城外去了。好，然后四十六节，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什么意思？为什么房子封锁的时候还有人进去呢？换句话，当我们如果我们正在 那因为那七天是为了观察期，观察期你不能随便自己用自己的淡法、自己的肉体进去搅和的，你一进去就是不洁净的。所以你看，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学习等待，要等待，要观看。你不能靠着自己力量去进去，你进去你就不洁净。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这七天不到我们就跑进去了，我们就开始哇，就开始动手了，这就是不洁净了啊。好，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什么在房子里？为什么样的人是在房子里躺着的？就是没有很积极服侍的人，在那边躺着很舒服。啊，吃饭的人也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供应，只接受供应啊。因为生命是彼此供应的，你不要说只有讲道是供应，很多时候你坐着都可以供应人的啊。我们所以这里躺着的、吃饭的都表示他没有真正积极参与教会服侍的。这些人呢要洗衣服，为什么？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积极去做参与啊，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很容易批评。你有没有发现，你做的人都知道做得很辛苦，但是不做的人我们讲起来哦，头头是道。这什么？这叫洗衣服。你躺着，你吃饭，你要在那边洗衣服，要对付你的行为，对付你的生活。好，房子慢了以后呢，即使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所以你现在看见就是说没有事啊，后来发觉就没有事就洁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问题，其实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所了解的不深，我们的误解。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好像有一点行为怪异，你就觉得他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联想了很多，但你观察一阵子以后，你发觉其实没有问题啊，是他可能他正好遭遇到主在他身上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带领，你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下断语。好，要为洁净的房子，你看洁净的房子要怎么，也要取两只鹩、香柏木、朱红色线、硫起草，用瓦砌成活水，把一只鹩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硫起草、朱红色线并那活鹩都站在被宰的鹩血中与活水中，用于撒房子七次。要用鹩血、活水、活鹩、香柏木、硫起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活鹩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所以你看，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个人的、团体的生活呢，都需要靠着主、靠着圣灵啊，让我们经历这个更新的工作。这时候，我们与神、与人的交通就完全恢复，房子就洁净了。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依附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结子、藓、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所以他就把整个给我们一个交代。好像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有一些